弟兄姐妹平安。所以当我们上一次主日讲到平安的时候，我想今天的问安是不是能够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也就当你是不是在朝着上帝预备你能够成为的样子那个方向你往前靠近了吗？所以我们在讲平安，也就这样，我们一起在今天当中来领受上帝的话。那我们知道今年是这个最后一个主日，那最后一个主日，我想我们也在这一整年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所做的。那我们今天讲到以便以谢，刚刚在各位在念经文的时候有看到这个词，对不对？以便以谢是一个什么样的，刚刚如果根据刚才所看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它是一块石头。那这块石头是做什么用？是因为他们之前打了一场胜仗，但是这块石头以便以谢，他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样的石头跟华盛顿的那个这个纪念碑有没有一样？纪念这些有一个很高的塔，有没有跟那个有没有雷同的性质？就是说，纪念我们这些，他是纪念那些战争过世的那些战士，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其他各处也许多，各位知道英国有个好像古迹一样的，对不对？他们讲到说有很七块大石头立在那里，然后做他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立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反正就是一个很多人去参观的。但是我们看到立石头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就好像在以往是一个经常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在我们现在华盛顿这个同样立一个石碑那这些只是作为一个纪念，纪念说我们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意义吗？还是有一个更深的含义？我想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那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年末最后一次知道主你从年初看顾保守，在这当中赐下了恩典，成为我们路径当中的膏油，引领我们不管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有高有低，但是我们看到神你帮助了我们，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想到神如今同样继续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能够借着今天的话语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生命再次被激励，也能够站立得稳。主，我们将这时间交托在你的手，求主在人心中来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可能大家读到第一节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突然。基列也领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你会发现你往前看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这约柜到底跑哪里去了？怎么现在突然让基列也领了下来要把约柜接上去？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被搞丢了，也不是搞丢了，应该讲他被掳获了。因为在第四章的时候记载到一段，腓力斯人经常跟以色列作对，经常来干扰他们，然后在一场战役当中，他们就打起了一场仗，然后以色列人打输了，他们就想到什么事？ 他们说那我们把约柜抬出来，我们一定可以得胜。他就从四楼把约柜抬出来，结果他们有没有得胜？没有得胜，他们失败了，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走了，就拿到他们自己的这些城去怎么样？去展示一下，那最后摆在他们的神明大衮庙里面。那如果你去看这个故事，你会发现他在这当中讲到了以色列失败了，那看起来好像约柜被掳走了。但是上帝有没有失败？上帝没有失败。上帝去到他们那里，然后他们把上帝的约柜摆在大衮庙里面，他们发现，哎，这个他们的神明大衮怎么倒下来了？然后他们把它扶正。那第二天，他们发现，哎，又倒下来，这次摔得更严重。然后那个柱像摔到那个门槛，所以头都断掉了。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他们在这当中有瘟疫，对不对？然后他们觉得，哎，不对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想一想，是因为约柜的关系，他们就想说把它送回去。他们绕行了之后，他们要把它送回去，送回去之后就送到伯斯麦，以色列的境内。伯斯麦人也同样，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圣洁，所以他们观看约柜，结果也发生了怎么样？被击杀。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伯斯麦人说：“不，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不要在我们这里。”他说：“请基列耶领的人，他们家中有一个叫亚比拿达的，让他儿子以利亚撒来看守。”所以他们就让基列耶领的人下来，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接上去，把约柜。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在这里面，你会发现约柜绕了一圈回来，然后虽然在那一场战役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上帝他自己怎么样绕回来了，因为借着这些人就非利士人就把他送回来，上帝没有失败。然后回到基列耶领当中，我们发现在基列耶领就在亚比拿达以利亚撒的看守当中待了20年，对不对？在经文里面有提到第二节的时候，约柜在基列耶领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都倾向耶和华。在这里倾向的意思是有点像哀哭，或者在神面前的那一种哀求。各位如果能够了解到撒母耳仍然是在一个所谓的士师的时代，他算是最后一位士师。那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一个模式是什么模式？大家有没有印象？当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士师记里面有一个模式，以色列人他会在上帝的拯救之后又开始堕落，堕落之后他就受苦，受苦之后他就哀求，哀求之后上帝又拯救了，然后又回来他又堕落了。你会发现士师记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在这士师记的背景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当约柜回到以色列境内的时候，有些人会认为说，哦，约柜回来了，那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就复兴了？你会发现约柜回来不代表人就会复兴。当以色列人之前对待约柜好像是一个，哦，这是上帝的所在，所以把这个东西抬出去我们就可以打胜仗，他们把上帝跟他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物件然后取代了，把它当成是上帝本身的同在，然后他们用这个 他等于把一个神赐给他们同在的一个标志，但是把它神化了。他们以为这件只要有这个东西，大家可能认为，哎，怎么这个想也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不，大家不要认为这种是很奇怪的想法。当很多时候，很多人家里摆圣经只是为了辟邪，对不对？从不拿起来看的。因为你把圣经当成我把圣经放到我床边，或许可以怎么样保守我？但圣经不是用这个用来做这个用途的，所以不要奇怪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以前就有他们把上帝的文物，当你越来越离开我们刚才讲诗记的时代的背景，对不对？当耶和华不在他们当中，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撒母耳记开头没有多久记载以利那时候做他们的事实，上帝很久没有跟他们讲话，直到撒母耳兴起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在他们那时候他们认为说，哦，只要有约柜我们就可以赢，只要有一个这个上帝触摸的，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寻求这种，哦，有这个加持的，对不对？加持的，然后我赶快拿来供奉，是不是？还是做什么？这是我们常常想要把上帝收纳到我们的口袋里面，认为这个是我可以怎么样，我来控制上帝的。然后在基列野岭为什么要这么久的时间？然后你会发现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全家就又开始处一个在神面前哀求的一个，因为腓力士人不断的侵扰，这种情况你会反复，你会在旧约前面的历史书当中看到。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讲过，当约柜回来的不等于心就会回转，约柜回来不等于心就会回转。然后同样他们长期处在一种好像受压迫逼迫的，自然会让他们的想要怎么样，他们心就想要寻求上帝的帮助，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又不全然，因为往下看你会发现在撒母耳召聚他们的时候所说的话语，你会发现撒母耳在后面呼吁他们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怎么样，就要把外邦神亚士他录巴利除掉，专心侍奉耶和华。显然那时候他们怎么样，拜巴利也拜耶和华，好像两边都可以，就好像很多人说什么教都好，只要你信的不要漏掉，我就不会怎么样，我就不会少掉一些损失，反正多信多好。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话语当中，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讲，不，耶和华侍奉他，你需要专心，你需要一心一意，你不能分心，你也不能好像又拜巴利又要拜他，又要拜马门又要拜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从这样的话语当中，你可以了解当时的背景，他们实在是在信仰当中也有很多的混杂，而这些需要时间当中慢慢去让他们晓得你怎么样能够想要离弃那个偶像。那也撒母耳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所说的，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怎么，他们愿意这样来做，他们就除掉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侍奉耶和华。所以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撒母耳召聚他们来到 米斯巴这个地方是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一个如果你从它原来的含义是一个守望台，是一个高处的意思，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地名。所以他们聚集在米斯巴，撒母耳召聚他们，然后他们聚集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借着，你会发现他们进食，然后也借着一些仪式，礼仪上的仪式，这里提到他们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撒母耳在这样一个全家，好像以色列全家慢慢在形成一个心中在神面前的哀求的时候，他以一种呼召悔改他们的信息 来叫他们。他们你会发现撒母耳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并不是说我知道你们在腓力士人经常的骚扰，那我给你献一个策，我给你一个战略，我给你一个战术。不是，他呼召的是什么？呼召的是他们的悔改。他呼召的是他们的悔改。他提出，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也就是你们里面的那种忠诚，你们就要除掉偶像外在的行动，并且要怎么样？持续的专心侍奉耶和华，能够持续的敬拜。然后上帝他的应许，他必救你们脱离腓力士人。你们怎么做，上帝就要回应给来回应你们。所以撒母耳将他们聚集，呼召他们悔改，把分散的以色列怎么样重新再整合，把他们的心再次能够聚集起来。所以他们进食认罪，在神面前他们来讲到他们得罪了耶和华。那第七节你就看到他描述了一件事情，腓力士人以为他们聚集在一起，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又要来攻打他们，又要来攻打他们。然后以色列人听见了就怎么样？害怕。然后大家如果你继续往下看，以色列人害怕，他的反应是什么？呼求上帝，对不对？之前他们害怕的时候，打败仗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说我们抬约柜出来就好了，我不要呼求神，我直接把它抬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在这当中，这一段跟前面四到六章的时候有一个反差的对照。他们在这里悔改之后，他们仍然害怕，不是没有害怕，但是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是呼求上帝。他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腓力士人。撒母耳就将他们这众以色列众民，他们那种愿意在神面前委身的那种心智，怎么样认罪，然后委身在神面前要来侍奉耶和华。他就宰了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然后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所以正献祭的时候，腓力士人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当日谁征战呢？耶和华征战。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了腓力士人， 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那以色列人就从米斯巴出来追赶，一直追杀他们到伯甲的下边，就是往西边追下来，从高比较山丘高原地，然后一路追到平原。那就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来到撒母耳，我们刚才讲的，今天我们的题目所在，以便以谢。撒母耳立了一块石头在米斯巴跟善的中间，这石头叫做以便以谢。什么意思？以便就是希伯来文石头的意思，以谢就是帮助的意思，是一块帮助的石头，纪念他们打胜仗而已吗？不，你会发现上帝在这当中怎么样，在以色列的不幸当中仍然怎么样，仍然帮助他们。所以撒母耳立这块石头的意思，不单单只是说我打了这次胜仗，所以我立了一个碑在这里，而是作为一个提醒，让以色列百姓知道我们一路下来都是上帝的帮助，不是你们做了什么，而是上帝在这当中为你们做了什么。这是一个恩典的回顾，他让他们能够去思考，让他们能够去回想。那当然，从13节以后就讲到腓力斯人就被制服了，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至少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是腓力斯人，所以腓力斯人之前所取的以色列人的诚意都拿回来了，从以格伦到加特都归还到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撒母耳在带领他们悔改认罪之后献祭，然后同样他也在他们当中做了士师。撒母耳在之前，我们看到所记载有关他，他刚开始是跟着以利作为一个祭司的角色，小小祭司在学习。然后我们看到在这当中，慢慢你会发现在他身上有祭司的角色，看到有先知的角色，然后在这里明确讲到他在他们当中审判了他们，基本上就是说做了士师这件事情。撒母耳在这里面为他们立下了这样的一个石头，让他们能够来纪念。而后头的这些，你就会发现，当以便以谢撒母耳立了石头，做把一个拯救成为一个让他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时常去回忆到的，能够时常来想到的。而且这也是一个刻意的行动，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在第四章看到他们之前跟腓力斯人打仗的地方，战败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就叫以便以谢。那个地方原本应该是上帝的帮助，但是他们却败了，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变成是一个羞耻。但是在这里撒母耳再把它借着上帝的恩典再把它转回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或许也碰过类似的，但是当你能够用上帝的恩典回头去看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这是上帝真正的帮助。所以在第四章那里，他们在以便以谢安营大败，然后约柜被掳，但如今再次立下以便以谢这个石头，等于好像把那种同过去那种羞辱翻转为恩典。问题不在于那时候上帝没有能力，不是，而是问题在那时候的百姓，他们的心没有转向耶和华。百姓不肯转向， 把约柜当成只是一个怎么样，好像神的一个器物，哦，他们把神的同在物化了，哦，而撒母耳在这当中所立的纪念碑，其实他希望百姓能够经常有机会能够借着这些，不会掉入那种健忘再犯罪，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四世纪的循环。他希望他们这次得胜能够再次能够帮助他们专心来侍奉，是一个持续的，不要再掉进一个循环当中。所以当以色列从一个对符号的迷失，也就是那个约柜本身把它当成是一个神奇的事件，到他们心中真实的悔改，渴慕能够在神面前，他们愿意专心来侍奉他，那将自己如打水一样倾倒，好像把水洒在地上一样浇奠，作为一个全心全意依靠耶和华的表示，把主权交给他。我们需要常常也思考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的恩典做成可以记忆的，可以传承的一个方式，因为在失败的地方宣告神已经把它翻转了。所以以便以谢不是一个好像只是打胜仗之后当下的一个怎么样情绪的高潮，你看我们，而是他创造了一件事情，希望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可以传承的一个信仰的记忆。你可以传给孩子什么？你可以传给孩子，你不是给他遗产，你如果能够更美给他的是他们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看到，原来父母亲在经历神的事情当中，神帮助过他们，以致他们自己碰到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这位上帝给我父母亲的恩典，同样如今也帮助我。这是信仰的一个传承。所以一遍一现不是一个高潮情绪上的，而是让它作为一个传承信仰的记忆。那最后的部分，你发现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然后随后就回到了拉玛，因为他这是他的家乡，所以他就在以色列的怎么样这几个城巡行做士师。然后他这样巡行的目的做什么？你会发现以前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他都在哪里？都在示罗。然后在这里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他巡行，他要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作为再次带入到以色列民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一个这个，就说他们经历耶和华帮助了他们，然后不是一个山上的经历，而是一个能够持续的。所以撒母耳在这当中，他将真正的复兴不停在一场的战役当中，不是停在一场的聚会特会里面，而是带入你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带入你的日常的治理，你生活的面对当中。撒母耳把米斯巴的那种他们聚集在那里悔改的那种心，然后借着他在各处巡行的时候能够怎么样落实到每一个百姓的生活当中。所以从主日敬拜 到你的平日的生活，从聚会，然后到慢慢能够怎么样，以色列民能够知道神在这当中的作为。从聚会到一个好像立场性的制度化的一个循行，以致上帝他们可以感觉到从一次的得胜，感觉能够体会到上帝长久的同行。所以当教会我们再次回顾在这一年当中，同样我们在会员大会也分享过，我们在明年度，我们在面对教会25周年，在面对教会新的事工的展开，同样我们也让会员这种委身的方式能够更加的在我们当中能够来施行。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来思考，所以当我们在明年度打算来庆祝25周年的时候，我也邀请弟兄姐妹可以预备，将在不管你在你或许不是在教会待了25年，对不对？但是至少在你待在教会的时候，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因为我们当明年我们在庆祝的时候，我们不是数算上，就是说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买到了 office， 我们又有一个新的堂，不是，我们不是在庆祝这些。我们的人数是不是增多了？我们需要先问的是，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而之后我们再谈我们回应了什么。所以对应25周年，我想我们很想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的有机会安静，或许这几天是一个好机会，或者是接下来你们能够抽一些时间思考神在这过程里面，你来到教会，或者自从你认识主之后，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那可能也在你顺境的时候，因为当你书写思想这些过程的时候，你看见神做了什么，你就会发现神到如今都帮助我，因为带领你能够让你的信仰能够更加的怎么样。或许你书写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到原来我的心有时候也有很多的巴力跟亚斯他路，我是不是碰到这些情况，但上帝仍然把我带回来，或者是让我的焦点能够逐渐的再一次的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要是一个混合的敬拜。所以我们在庆祝25周年，邀请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同样，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大教会哦，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而是更深的。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仰望神，我们也同样在这样的一个仰望当中，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同时也同样我们讲到我们要开展会员制，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会员制弟兄姐妹的回应当中，然后我们会员的章程守则也都定案了有至少我在上一次看到至少已经有30位。那我之前我知道收到的回应单当中作为会员的是32位左右，对，那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从这样过程慢慢跟弟兄姐妹分享教会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因为不单只是出于行政治理的考量，而是一个我们怎么回应上帝。再次会员只是一个我们一起委身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方式。所以当你看到撒母耳的呼召，他呼召什么？他呼召的是除掉偶像，单单侍奉，全人全心归给上帝。他呼召的就是一个委身。 他呼召就是一个委身。所以当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成为会员这件事情，我们一直邀请的是让你的委身只是呈现出来。我不是要一个制度划分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划分，我要邀请的是弟兄姐妹在这当中，我们签署这些会员盟约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民愿意打水洒在耶和华的面前一样。他说耶、yeah, 我们一起同心，一起来侍奉上帝，我们一起在这里面委身在上帝的面前，在这个群体当中除掉我们自我中心消费的形态，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怎么样倾倒放在主的面前，跟我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立约，单单侍奉上帝。撒母耳在呼召的是一个全人的委身，所以我们的会员制度的展开也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理念，邀请弟兄姐妹能够来回应。那同样，我们有下一代的新的事工，一方面是新的，一方面我们事工的对象族群，对我们来讲，很多都是他们是在学校的学生，也就是研究生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族群当中，对许多人来讲，你不是哥哥姐姐，就是叔叔阿姨的辈分，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将这样的一个信仰能够给传承给下一代？如同撒母耳所说的，他立起石头来，这以便以谢，为的是怎么样能够传承信仰？是为了能够传承信仰，帮助他们记忆。所以当这我们新的事工所要传递的对象是这些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做的并不只是一个活动，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回答，当这个群体说为什么我需要信靠耶稣，为什么我需要认识神，为什么在我的生活当中没有他不行，我们需要一个群体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下一代的事工当中，新的事工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生命传递给他们，传扬福音，然后能够让他们成为跟随基督的门徒。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教会这么长的年岁当中，其实跟其他教会比起来，我们还算年轻，对不对？但是25年，我们基本上我们处于流动，然后有点好像浮着，我们并没有一个所谓自己的教会，我们有自己的办公室，但这些也是上帝给我们带领的。从我们之前购买的分享当中分享给弟兄姐妹知道，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如同看着石头一样，然后我们继续跟着上帝，借着在出埃及记提醒我们的他的云柱火柱，那我们能够在当下同样我们按着圣灵放在我们当中的引导，我们可以告诉年轻人，告诉这些年轻的学生，信仰不是一个传统，不是老旧的，而是你生命当中它可以带领你，可以为你征战，也可以来引导你，以致在他们年轻的生命里面，他们真的是能够自己能够知道说我愿意来跟从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神既然帮助我们到如今， 同样我们从今以后也同样要单单的仰望依靠他。他不是一个终点，他是一个出发的起点。因为你会发现在撒母之后就开始要展开一个新的以色列历史，他们要从士师进到王国时期。我想我们同样记得在出埃及记那段的话语，当摩西呼求上帝说，你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是我们的心志，因为我们希望上帝的同在，因为我们搞活动没有意思，我们搞人多没有意思，因为我们要的是人能够借着他已经招的这个群体，能够让生命能够传递，能够让生命能够落实。所以让我们同样如同以色列民被召聚在以斯巴，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看到他过往怎么样带领，让我们能够更谦卑，也能够在不断的悔改当中更单纯，也能够更忠心，靠着这位永活的上帝，复活的主。那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借着主耶稣重价赎回的，而当我们被赎回进入你自己的家中，我们也想到或许我们也常常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是三心两意的，有时候我们把安全感放在我们看得见的事物，放在我们事工的成功、人数的增长，甚至我们个人也常常放到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成就、我们生活的安适，而这些成为我们生命的安全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容易忘记你的恩典。主，今天你用你的话语呼召我们，因为我们也能够像在米斯巴那样，当以色列人全家在你面前的哀求，在你面前将自己倾倒认罪悔改，求你除去我们心中那些占据我们心里的偶像，让我们能够单单来侍奉你，也教导我们在未来前面的路，我们不再只是用一种好像抓得住的东西来作为我们的把握，而是在顺境逆境我们学会呼求耶和华，我们学会赞美我们的神。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纪念你这25年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同样我们能够立起一遍一切的记号，不论个人、家庭、在教会，使我们一生都能说到如今耶和华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传给下一代，在家中、在事工里面传给年轻的一代，让他们知道你的作为，学会亲自来跟随你云柱火柱的引导。主，我们将这个教会交托在你的手，愿主继续建造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